得后书二章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在这末后的日子，教会更要警醒，抵抗异端，防备极端。
请听郑子民牧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本科课程
异端与极端。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各位同学你们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本科课程异端与极端，我就是郑子民。今天我们来到第五课，我们会讲纪要真理的第一讲圣经论，信仰的权威。我们说啊，在对抗异端防止极端的努力当中，我们需要一个标准，我们应当以什么来衡量一间教会所持守的信仰是否正确呢？而我们又怎么样保证自己的教会走在正路上呢？答案就是圣经。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标准。偏离圣经的信仰是不正确的信仰。我们要记住，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教训来教导弟兄姊妹，建立教会，对一切偏离圣经的信仰都要加以拒绝。我们除了以圣经为信仰的原则之外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今天我们教会面临一种危险呢，就是传道人凭私意去解释圣经，很多时候把自己的意思强加在圣经里，这样做的危险更大，因为弟兄姊妹不懂得分辨的时候，以为他们的传道人是在讲解圣经，就信以为真，但原来讲的并不是圣经当中的道理，不但误人子弟啊，严重者呢，还会把人带进异端的信仰当中呢。所以今天我们要记住两点呢，第一呢，就是要以圣经为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权威。第二呢，就是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讲到圣经的权威呢，我们相信弟兄姊妹都不会怀疑。但是如果有人挑战我们，为什么要以圣经为信仰的根据呢？为什么不能有其他的经典呢？那你又懂不懂得怎么样回应这些挑战呢？让我们通过学习这一课的内容，不但可以回应这些挑战，那我们自己对圣经的真确性啊，也有更大的把握，对神的话语更加有信心。我先请弟兄姊妹看两段的经文。第一段呢，在提摩太后书的3:16-17，我相信弟兄姊妹都会背了，我们一起来背好吗？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第二段经文呢，在彼得后书1:20-21，经文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两节经文呢，告诉我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自己见证，它是由圣灵感动人而写成的文献。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圣经能使人归正，圣经能引导人从偏差错误的异端极端行为或者教导呢，归回到正统的信仰。默示，原文希腊文的意思是说，神所呼出来的气息，就是神的灵。圣经是圣灵活动所产生的文献，是神的话语，神是圣经的原作者。使徒彼得指出啊，圣经所有预言都是圣灵感动人写成的。圣灵感动 旧约众先知和新约众使徒共40多位作者，使他们写出带有神权威和能力的话语，作为教会永久的产业。所以呢，我们要以圣经为我们的信仰跟生活的权威。圣经是神借着圣灵感动人写成的，是神的话，所以有无上的权威。我们要相信神的启示，也借着神的启示来认识他，因为呢，神通过圣经把他自己和他心意启示给我们。通过读圣经呢，我们就可以认识我们的神，也认识我们神的作为。通过读圣经，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救恩。当我们认识了神，明白了他的救恩，我们就可以接受他的救恩，并且呢，按照神的旨意去过每天的生活。而且神的话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主的见证人。所以呢，我们应当以敬畏神的心去读圣经。任何怀疑、增加或者删减圣经内容啊，都是向神的权威挑战，这在我们的信仰里是不允许的。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圣经的重要性。圣经呢，是我们基督教真理的准绳跟权威。我们学习圣经，就可以认识真理。也希望弟兄姊妹好好的学习圣经，在真理上扎根。那么基督教重要的神学和真理呢，也都是从圣经当中总结出来的。所以圣经是我们的信仰跟神学的基础。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边有很多重要的神学观念，比如说因信称义等等的神学观念呢，这些呢都是以圣经为基础总结出来的。圣经呢也为我们提供了分辨纯正信仰还是异端或者是极端信仰的根据。那我们读圣经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纯正，或者是当有人传讲一些道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分辨他是不是真正的按圣经来传讲的。另外呢，我们要再次强调，就是在圣经以外再没有其他的真理的权威。虽然呢有不同的传道人讲道写书，那么他们也是从神所领受受感动，但是呢这些所写的他们的权威性完全没有办法跟圣经来比。圣经是绝对的权威，人所写的都会有它的局限性的。好，现在我们来看看确立圣经权威的基础。那么圣经的权威是怎么样确立的呢？首先我们看耶稣基督接纳旧约圣经的权威。四福音书内啊，有关主耶稣所讲话的经文呢有1865节，其中引用旧约经文呢有179节，也就是主耶稣日常谈话的1/10以上呢是直接引用旧约圣经的。主耶稣以非常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旧约圣经，他认识旧约圣经，相信旧约圣经，研读解释尊重圣经，并且遵从应用圣经的道理。事实上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完成救恩，也是要应验旧约当中的预言。那么对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5:17-18，马可福音12:24，路加福音18:31，还有马太福音26:54和路加福音24:44。另外在约翰福音10:35，主耶稣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这个是当时主耶稣跟那些犹太人辩论的时候所说的。可见呢，主耶稣对圣经上的话是多么的认真。第二呢，我们看到新约使徒他们也证明新约圣经的权威。教会普遍接纳使徒的权威，看他们的教训 如同主的教训一样，因为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使徒就将从主耶稣领受的教训在圣灵的感动下记录下来，从而可以把主耶稣的教训一直传下去。新约圣经的内容有主耶稣的事迹和教导，也有使徒的事迹和教导，这是教会接受新约权威的原因。保罗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作为外邦人的使徒，神感动他写了很多的书信，把神的救恩和心意教导外邦教会跟信徒。虽然保罗从来没有公开说他写给各教会的信是圣经，但是他吩咐众人在教会里边宣读他的信，可以参考哥罗西书4:16、帖撒罗尼迦前书5:27，而且呢，说他传的信息是神的道，这个可以参考帖撒罗尼迦前书2:13。而且在哥林多前书2:13里呢，保罗也提到神给他的启示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既是从圣灵而来的口传的默示。而使徒彼得呢，也把保罗书信看为是从神而来的话语，把他们与旧约并论，可以参考彼得后书3:15-16。好，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看圣经正典是怎么样形成的。那什么是正典呢？正典呢，原文是指着芦苇，后来呢，引申为度量的工具。早期教父呢，把这些字解释为信仰的准则，还有教会流传的使徒教训的标准。到了第4世纪，正典是在众教会里已经得到普遍承认为圣经的著作，也就是现在的圣经的66卷书，旧约39卷，新约27卷，不可加多也不可减少。那天主教跟东正教呢，将正典之外的伪经和次经也放在圣经里。那更正基督教认为圣经只应接纳正典，而不应当包括伪经跟次经。我们说一本书卷呢，能否成为圣经的正典，全在乎它是否是神的默示，它的作者是否由神的感动而写成这本书的。若是某件书是神所感动某位作者写的，那他写成的时候已经立刻拥有内在的权威，无论其他人接受与否，那卷书始终都是正典。人没有资格决定哪卷书是正典，哪卷书不是，人只能按照圣灵的带领而辨明接受圣经的正典。好了，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看旧约正典的形成。旧约正典的起源、发展和编辑过程是经过长时间慢慢形成的。犹太人把旧约分成3大部分，第一部分摩西5经，大约在主前12世纪到6世纪成书。那第二部分呢，是先知书，包括历史书当中的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大先知书中的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还有12本小先知书。这个是在主前的第5到第4世纪集成的。那第三部分叫做圣卷，包括诗歌智慧书、路德记、以斯拉记、以斯帖记、尼希米记、历代志上下、耶利米哀歌、但以理书，这个是在主前3世纪编成的。那各书卷如何编辑成书，全本旧约正典在哪一年决定，这个我们都不太知道，也不能够胡乱猜想。但是呢，死海古卷发现的圣经皮卷里已经包括所有的旧约正典的经卷了，而死海古卷被考古学家定为主前225年的抄本，也就是说，主前225年之前，旧约正典 已经成熟了。总之啊，在神的保护和带领下，神的百姓接纳和尊重神所漠视的书卷，就成为旧约的正典。好，现在我们再看看新约正典的形成。为什么需要新约的正典呢？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教会内部的需要。教会需要新约正典呢，是希望使信徒在信仰上、生活上有明确绝对的准则，使教会不至于有混乱。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教会以外的威胁和逼迫。主后200到300年间，教会出现了很多的假师傅、假福音，还有异端的教训，比如说诺斯底主义、蒙塔努主义、马基安主义等等，那教会就需要信仰的准绳。那新约正典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新约正典的形成同样是个渐进的过程，不是由一个主教或者是一个会议决定的，而是圣灵引导初期教会逐渐发展出来的。开始呢，一个地方教会可能只有几封使徒书信或者是一两本的福音书，后来教会把使徒书信和福音书辗转抄录传阅，到第一世纪末，他们就把这些书卷呢收集起来。到了第二世纪，大部分教会已经拥有并且承认正典的新约书卷呢，就包括4卷的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的10封书信，还有彼得前书、约翰一书。那第二世纪末，几位教父，比如艾任纽、格利敏，都尝试列出正典的书目。而主后367年，亚历山大主教亚他纳修在他写的书信里第一次引用现在新约全部的27卷书的书目，还说这些书卷是救恩之泉，任何人不可增加或减少。主后397年的迦太基会议里，各教会的代表认定圣灵对他们有相同的带领，一致接纳这27卷书为新约正典。那接纳新约正典的标准是什么呢？第一，作者是使徒或者是亲眼见过耶稣的人，直接得到圣灵的启示。第二，属于使徒圈子，直接从使徒领受教导，比如路加、马可、犹大是使徒的同工。第三，正典的神学思想必须与主耶稣还有使徒的教训一致。第四，正典内容需要有高超的灵性和道德标准。第五，必须被当时教会普遍的承认接纳，显明圣灵在各教会做印证的工作。所以所有这27卷的新约圣经呢，都符合这些标准，就被教会一致接纳为我们新约圣经的正典了。好，现在呢，让我们来看看中文圣经我们所使用的和合本是怎么样翻译成书的。当西方宣教士来华宣教的时候，他们除了向中国人传扬福音之外，也非常重视圣经翻译。马里逊是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就将他大部分的精力啊放在了圣经翻译上。以后呢，有不同差会的宣教士也都各自努力，希望让中国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明白神的话。1890年，在全中国宣教士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有不同差会的宣教士一起努力出版一本全国通用划一和标准的中文圣经译本。大会为此成立了一个中文圣经翻译委员会，由7位宣教士统筹和督导所有翻译工作。翻译员他们都是语言学的专家，他们和中国同工一起按原文的语法、字词和意思翻译圣经。整本和合本是由许多人共同努力讨论 和审核而成，从而避免了个人按自己个人的领受而翻译圣经。初稿完成以后，其他翻译员呢会先审阅和提意见，让初稿的翻译员参考和修改，修改以后就提交翻译委员会审核。审核的工作非常严谨，七位委员对每字每句都会经过反复讨论辩论才会定稿。和合本的翻译工作从1891年一直到1919年共用了27年才完成。出版以后啊，受到广大信徒的欢迎，出版不到十年就已经在全中国流行了。和合本圣经非常忠于原文的文体，读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翻译的简明扼要，方便读者引用和背诵，可见翻译者呢花了很多的心思。1939年和合本圣经再次修订，改名为国语和合本，成为至今中国教会普遍采用的中文圣经译本。现在除了和合本之外，也有一些华人的学者在努力翻译新的译本。我们盼望圣灵感动全世界的华人学者一起努力，将来呢可以有一本忠实原文并且以现代中文翻译的圣经在世界华人教会当中流行，帮助现代的华人更好地明白神的话语。我们都接纳了圣经为我们信仰和生活的唯一准则，那接下来问题就是如何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误解神的话或者是歪曲神的话呢，很可能会导致极端信仰，甚至可能会成为异端呢。前面我们所学的课程当中也提到异端的一个重要特征啊，就是故意的断章取义，曲解圣经，用以支持他们的理论。所以我们学习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一方面呢我们自己可以走在正路上，另一方面也可以分辨异端，识破他们的诡计。那怎么样才能够按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呢？有哪些原则我们可以使用呢？在这里呢我们只能简单的分享，同学们应当好好的学习释经学，从而呢更好的掌握这些解经的原则。那第一个原则呢，就是明白圣经作者的原意。我们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不管圣经本身的意思而主观的用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圣经，或只是重视个人的感受。那这样做的危险是啊，很容易偏离了圣经的教训，把自己的思想或是一些的传统或是一些文化本来不是圣经的思想呢去当作圣经的教训。举个例子来说哈，在提摩太前书4:8讲到操练身体一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一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这节经文的意思是啊，操练敬虔的益处比操练身体的益处还要大很多呢。如果你觉得锻炼身体有益处，那么你就多一点操练敬虔吧。但是如果有人不喜欢锻炼身体而以此做借口呢，那就不对了。好，第二呢就是要重视上下文。如果要明白作者的原意，就需要重视上下文，看看作者的思路，他在这张圣经这卷书当中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如果不管上下文只拿一节圣经来解释，那就很容易犯错误了。比如说在使徒行传16:31讲到一句话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如果不看上下文的话，这节经文呢可能会被误解，以为一个人信主了一家人就都必得救。其实这节经文讲的是保罗跟希拉因为传福音呢被抓去坐牢，他们在狱中唱歌的时候突然地大震动， 监狱的门全开了，犯人的锁链也都松开了。那狱卒啊，以为犯人都跑了，就想自杀。保罗就告诉他，犯人还都在呢。狱卒就问保罗跟希拉该怎么办，他们就讲了这句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后来呢，保罗跟希拉把福音讲给狱卒全家人听，他们就都信了主。所以呢，这节经文的意思是啊，全家人听福音，全家人相信主耶稣，全家人就都必得救了。那解释圣经的第三个重要的原则呢，就是找到经文的主题。一段经文里面有很多的意思，哪些意思才是这段经文的作者最想要表达的意思呢？神要通过这段圣经教导我们什么呢？如果我们在经文的枝节上纠缠不休，那就很可能会误解了圣经的意思。例如在主耶稣的时代啊，那些法利赛人呢，只愿意遵守圣经的条文，却不明白神的心意。神教导他们要守安息日，结果呢，他们就为了这个教导加上很多的条款。主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了很多病人，他们却责怪主耶稣违反了安息日的条款。那今天呢，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啊，有人为了洗礼的仪式、圣餐的仪式争论不休，却忽略了洗礼和圣餐本身的意义，而且出现了很多纷争。那希望我们可以看重圣经中神的心意，而在枝节上大家可以互相接纳，一起在神的话语上成长。解释圣经的第四个重要的原则呢，就是把握正确的神学思想。那有一些神学思想呢，是我们要持守的。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几课呢，还会跟弟兄姊妹分享啊。第一呢，就是三位一体，我们相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也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还有呢，我们相信因信称义，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而是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救。这些神学思想呢，是从整本圣经当中总结出来的，所以在解释某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要以这些基本的神学思想来解释经文。举个例子来说，雅各呢很重视行为，雅各书2:24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我们单单看这句经文呢，可能就以为凭着行为来称义，或者以为呢圣经有矛盾。但实际上雅各的意思是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真正的信心是可以结出行为的果子来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的话语，盼望我们都尊重圣经的权威，以圣经为我们信仰和行为的准则。同时呢，我们要认真地学习神的话，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以致我们可以行在真理的正路上。好，今天郑子明就跟您分享到这里，愿神赐福给您，再见。